有一个观念说到达最要紧的，也是讲气脉最要紧的啊，这个一个大周天、小周天与大周天的问题啊。我们这个图表讲太阳，这个月亮一年啊，三天是一候啊，三候是一气，三候是一气哦，就是冬至养生，那是气，叫做中气来了啊。你看把冬至过了以后，你就要看看啊，冬至是一气，小寒是节，节就是过节啊，就是一个转节，这个要搞清楚啊。那么一年72候，24个气节，12个月，364天，还有多。那么多的呀，这阴历也放在闰月上面去了，阳历放在闰月上面去了。这个阳历放在闰日，那么这个东西叫做大周天。大周天啊，大周天就是代表了一年太阳在这个天体行动，一年每一天一度，这一度啊，在天文学中国叫做禅度。禅啊，就是包到脚走路很规矩，一步一步一步一步，这样为之禅。是太阳在天体啊啊，这个禅度差不多了，画一下，像哪个样子啊？这个禅度，天体这个太阳就，那么364天这个整完了，一年360天啊，过了一天又一天，心中好比滚油煎啊，就是这个古人唱的歌啊，就这个，这是大周天。小周天是讲什么？月亮啊，5天为以后啊，每个月初三月亮再出来，到5天以后，3候1气啊，6候1节，一年啊一个月30天叫一个月。实际上月亮的月有阴沉圆缺啊，这个苏东坡的词忘说了，人有悲欢离合，此事古难传啊，他乱说的，此事从古都传的，月亮每一个月15都是圆的啊，谁说此事古难传呢 啊苏东坡文学家的文学家不要听科学家不相信，此事从古就传，这个月亮俺一定到阴历15啊，月日盘啊，就从东方出来，只是有时候啊天阴下雨看不见，跟月亮没有关系，到高空就看见了。太阳是那么转，哎，你看我们站在地平面上看这个月亮天体是那么转，那么转，每一个月初三阴历，月亮出来是西南方的角上出来，5天以后初八在正南方出来啊，初八再加5天14在东方出来，东方15、12、14、15、16这几天东方出来，再加5天哎，晚上要8、9点了，再靠东北的出来，到了27、28最后天亮的时候，月亮月入沟哎，天要亮了，月亮有一点点在东北角上出来。28以后呢，29、30初1、初2、初3这以后5天没有月亮，全黑夜。所以以前我们这个当年假设当兵的都知道了，当军人出去啊， 就夜路夜里行军，糟糕，最黑了，啊，平常你说黑夜走路啊，路上还有个影子的，到了二十八以后啊，二十九啊，三十，初一初二初三，那黑的真是摸黑。但是做小偷的有一个规矩啊，我们小偷也说过的了啊，偷风不偷月，偷雨不偷雪，啊，这个白天摸车黑啊，黑天摸车白啊，黑夜走路地下发亮的地方叫不要逃，那是水，塌下去会塌到水里头，啊，白天走路啊，看到黑的地方不要逃，那是坑坑或者是水，是不是啊？这个东西水不走过小偷不能收到啊，盗贼是盗也。哎，古人说哦，这出在应付正道家，道在道也。修道，你们怎么叫修道啊？你说道，天地之精华，把宇宙的生命给我们有限度的，我要用偷道的办法，把天地之精神偷到自己身心上面来，使自己能够永远存在活下去，就是天下的大道。所以道在。道也啊，那么这个道家的道理应付真上面所讲的啊，天地万物之道，天地的万物之道啊，人这个万物人之道，人呢是天地万物之道，这个三道相你彼此在偷，彼此都在侵害，所以这个小周天啊是这么一个情况，天体好了，那么变成人体上面来了啊，我们的人体啊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人体的遗憾，前面都很好，看得很周详啊，样样都很周到，有眼睛有鼻子还有出气的还有吃饭的都摆在前面，后面什么都没有，就看得着了啊，实际上后面所养前面所应，你说人体的奇怪，所以修道都要懂，修道要懂中国的古代的科学、物理学。那么中国古代的啊，不是现代的科学啊，它也自成的一系统，这个叫博物。现在有些学校，比如师大还有这一科了，叫博物。那博物，那么。最初的翻译七八十年以前翻译这种物理学，你说翻译什么？格致之学，格致，格致是大学，格无格而后知之，就是讲物理学叫格致之学啊，日本中国都是这样翻译，现在干脆就叫物理啊，该自知错，民国初年就不要写了，这个也何必多余呢？还奇怪，该写的不写，不写的拼命写，啊，这个啊，脑子思想真奇怪。这个，那么，所以这些道理，比如说人很奇怪啊，我们这个人体，你看我们想想，老辈子这个女性怀孕了。跟老前辈老太太们看，哎呀，这样男孩子为什么看肚子看得出来，说男孩子肚子啊尖的啊，他是女孩子肚子圆的扁平的，为什么？婴儿在娘胎里头啊，所以阳铺阴娘啊，男孩子怀孕背脊骨啊在脸，等于是是对着娘的这个脸，在背脊骨小肚子外面，女孩子翻转来。那么到那个时候知道呢？假设头水里头死了就知道，男生的尸体浮起来是浮到的，这样爬到的；女生的尸体浮起来是仰到的，这就说阴阴阳啊。那么中国的博物啊，就讲到这里为止。现在在加科学去研究呢。有个理由给你说出来了，这男生脊椎骨的这个重点，哎，这个一下叫什么名称我讲不出来了，好像贴子啊探子集中到这一面啊，所以 会这样凸起来，女生怎么样原因会仰起来。那么在西方的宗教啊，说女生啊跟男人啊少两根肋骨好像是上边呢看是造了人以后，看看没有个女人不好玩，因此抽两根骨头出来变一个女人，所以认为女人少两根的。现在科学证明了上帝这个话不对，大家都一样，男女肋骨都一样的数量啊。那么为什么讲那么多呢？多动手道有关系的啊，男仆阴阳是癌症啊。那么这个把人体，我们这个身体就是这样，不管男女了，现在是整体的，就这么一个身体。前三关后三关，大家啊，那这里要牵涉到一个问题啊。前三关是这里啊，从上到下也可以从下，这里密接密码中间两乳房的中间，那下面就是肚脐的啊，这个下面这样子。后前三关后三关背脊骨就是屁胃六骨，就屁股这里肛门这里上来啊，这个骨节这个算盘子一样一个一个了啊，七八个，第七个上面七天啊，一样来说第七个骨节在上面这个地方一关啊，球关。所以有些女生腰酸啊背痛啊都这里有问题啊，这个骨节。那么到这个背脊，你前面的人体直接涂一个会不会漫画啊？会，就拿前面的人体表示一下，嗯，哎，差不多了，像个人一样。前三关啊，后三关啊，只要半身就行了。啊，盂疹，盂疹这里有一个啊，盂疹，这是网疹了，多一个点啊。夹脊，背上夹脊是一关。那尾炉啊，尾炉是一关啊，就是一关后山。那么前面前面是硬堂明堂，叫做明堂，你就写这里嘛，这一下也很啊，叫明堂啊，嗯，坦中就是乳房这个中间啊。那么到处有时候讲中堂啊，不管它了啊，下面是下丹田啊，实际上这三关。那么提到这里，我们送别又插进了一个东西了。我们晓得这个禅宗有个公案啊，啊，禅宗有个啊王羲禅师，这是唐代的故事啊。这个叫王羲，文章的文，喜欢的喜。这位禅师啊，他这个三步一拜，拜上山西的五台山，要去叫见文殊菩萨，中国四大名山四川峨眉山的普贤菩萨啊，山西的五台山文殊菩萨啊，浙江的普陀山的观世音菩萨啊，安徽的这个宝华山呢是地藏王菩萨啊，就四大名山四大。这个王羲禅师三步一拜啊，走三步路跪下来拜啊，再走三步来跪下拜拜，不管是什么路上就跪下了啊，这样拜。不过你们没有看到过，我们看到大陆上那个宗教的情绪看了啊，还没有看到有些乡下人那很怪呀，一个贴条，这样贴条啊就插到这里插进去，中间嘴咬到两边挂两个香炉，三步一拜，拜上山来。可人何必那么残忍？哎，结果把铁条出来以后，不会有疤。哈，这个是啊，这菩萨灵验。不过我晓得还是有药的，还是有药啊。有些女的这里手上把这个地方穿一个洞，挂一个绳子，一个香炉，就是念成符啊，那么。哦，好多天呢、啊，这个香炉挂到睡觉也那么挂到，就拜到山上。唉，就看到人类那个宗教的那个力量，那个人生很奇怪的。那、这也是精神术的另外一道。说王羲禅师三步一拜，哎，不照相，不照相，哎，干什么？照相要登记的， 要拿钱呢，啊，真奇怪，这个他就拜到五台山借这个文殊菩萨，结果拜到哪里啊？这个路上就碰到一个老头子，这个老头带来个小孩，他又看到这个老头子穿这个绛色的衣服，就是这个叫做绛色吧，年纪很大，又带来个小孩，就看到这个，哎呀，师傅啊，你哪里来呀？啊，我从南方啊，求菩萨三拜吧，哦，很虔诚，很辛苦啊，然后谈了半天。是问老先生你住在这个山上啊？对呀、啊，我就住在这里、啊。你住哪？前面不远呐、啊。啊，他就问他，他是这个你们南方啊？你既然南方来，南方的佛法啊，佛教啊，现在怎么样？啊，这个文殊禅师答复得很好。他是南方的佛教啊，佛法龙蛇凤爪，繁盛。统居啊，就是有好的也有坏的了啊，也有真修道也有假的了啊，龙蛇凤爪三圣通。他说那每个庙子有多少人啊？他说300、500啊，不一定了，大庙小庙。那么王熙菩萨这个王熙菩萨就问他，老陈你住在这个庙上，这个庙上啊，这个五台山上一般出家人怎么样？那五台山王树道场显教密宗，很多喇嘛庙啊，很多普通和尚的庙，那怎么样？哎呀，他很难讲。我们这里啊，前山山雨后山山，就说了这一句话。所以那么后世禅宗啊修道的人啊运用这句话，前山山就王树菩萨当时告诉文殊禅师修行的道理，还是要注重前三观后三观啊，就是道家的解释禅宗啊，不一定对啊，不过我顺便跟道家的解释禅宗的讲起年字成理啊。那王师傅说我们这一边他是前三山也后三山，没有告诉他多少人就答完了。结果说了半天啊，后来那个老头子还把他带到他住的那个这个山岩底下一个茅棚，称他喝茶，还叫那个小孩给他烧茶，烧完吃完了以后啊，告辞了。老先生说你啊不要在我这里，赶快上山吧，意思说你没有资格留宿在我这里了，就把他赶走了。赶走了他来拜文殊，再转头一看，没有老头子，原来是文殊菩萨那个童子啊，是文殊菩萨的狮子变的啊，就在那说的是再见再见，他拜了好几年，想见到文殊菩萨，当面见到也不认识啊，这件事的。那么后来文殊禅师很多年以后悟道了，得道了，开始都三步一拜很勤快了，得了道反正懒了不拜了，只好到庙上去做饭了。大陆上那个庙是那几百人吃饭的那个饭锅高得很，一个人站下去掉下去会淹死的啊，那个锅床啊，炒菜的那要5公高啊，站起用站脚都脱光了爬在上面那么敲起来的，你们没有看过啊？那个大锅到丛林就看到了，他正在炒菜，这个时候他得到了王殊菩萨就现身了，骑到一个狮子，他锅床那么炒菜，文殊菩萨骑一个狮子在那个厨房的大锅上就转，这一下本来他三步一拜要拜他，这一下他拿起锅铲就打这个文殊菩萨，他嘴里就讲文殊是文殊啊，文喜是文喜，你叫文殊我叫文喜，来这里捣个什么乱，拿来吵我，我要炒菜，就把他赶跑了。所以文殊菩萨在又跳到空中说一句话啊，中间的这个苦瓜两根口啊，苦瓜两根口，舔瓜吃地舔啊，苦瓜两根口，这种修道有关系啊，所以讲给你们，苦瓜两根口，舔瓜就吃地舔，修行三大劫啊， 反比老僧险。开往生菩萨是古佛再来啊，七佛之师，他修行了三大阿僧期间了，整天来看他，他这个老夫人还讨厌我，还挨了一锅床，他就赶上七道狮子就跑了啊。这往啊，苦瓜两根苦，甜瓜吃地甜啊，吃地瓜地的地，草头一个皇帝的地了，过来了，吃瓜吃地的，修行三大戒，反比老僧险。那么这次讲到文殊所讲的这个前三山、前三观、后三观人体啊，这是大的啊。实际上拿真咒写道来讲，这个关口就多了。所以我们看道书，有时候道家的书啊，所以欲从将，欲从将啊，下十二重楼，下十二重楼，从这啊，十二欲从将啊，下十二重楼，直达相公，相啊，竖绞丝旁啊，那个头像的像，绞丝旁，宫廷的宫。那你看到处看，什么东西欲从？就是你打坐来了以后，坐得好的时候啊，这个口水下来是甜的，不是很甜很甜哦。如果你打坐坐着口水下来，甜的像糖一样，赶快要去到医院化验一下，要查了。哎，真的有问题啊！它这个甜是有一点甜味，清淡、清甜的，要是那口水源源而来。就叫道家叫做欲从将，下十二重楼，这个喉咙的骨头，对的，一节一节要是软骨十二重，啊，那我们那个白骨人体摆那里啊，十二重楼，这个地方外，指下相公到心脏这个地方，心窝子这里一直到胃口下去，所以这个口水咽下去。打坐的时候你不要吃糖水，那么吃饭那么咽没有用，那个没有用，真说到的这个口水源源舌头要另外提起来一点啊，一直这样下来，越口水越来越多，身体越来越健康，至少这一种口水一体是帮助胃的消化，胃功能增强了啊，所以它叫欲。所以一个人年纪越大了，嘴巴会干了，甚至会发苦。再看年纪大的人，有时候看东西看得高兴，因为他干了，这个功能啊，欲速精的功能衰弱了啊。小孩子很少有，假设要个年轻小孩子有这种动作，他的健康有问题，要注意他一下啊。那这个。这些淑女都要懂得啊。那么一般所谓打坐起来修道，不管你走佛家的路线，最重要就是第一关，胃入关就通不过，所以炼真化气啊，最后你们做到身体啊，七经八脉通了，老实讲三关通了的人就没有见到过啊。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参动起来所谓讲应念见效，叫度神命。你不要乱吹了，每一关节通了，那个人在外表上一看内行的，当然这个内行就很难找了啊。内行啊，都不要你讲话，你在前面一走路一看，他已经知道了是真通了没有，很难。一般就是胃炉这一关背后，哎，没有了，三观都给你弄掉了啊，他已经得到了。这个围炉这一关打通难啊，打通也很痛苦，勉强的还好。所以你们普通受到腰酸背痛什么难过都来了啊。那么有时候多人就不懂，就是说我 说打坐想身体健康，结果越坐病越多，他就不知道，也忘记了多说了。老子说坐在道之反也，坐在道之反也啊，要极度恢复你的健康以前，反正有一度感觉到很衰弱，身体反正没做功夫啊，比没有做功夫的人还要差一点样子。走在道之法，也是走在道之用，也可以说是道之用啊，肉是道之用，所以这个原理都告诉你。等于我们普通引用西方人一句话，天亮以前啊，有一度极度的黑暗，实际上天亮要来了，这样。所以我们有时候过每一关的时候，它都影响到，即使不是打坐把你坐出来病啊，就是说你的身体内部已经坏，因为打坐在恢复，一恢复了有一点效果，你反正走到这里不对，摔呀痛了嘛，然后吓死了，吓死了就不要打坐了，不要修道了，此路不通啊，省下这一条路啊就不要走了啊。所以古人说啊，此生无有神仙骨啊，不重女真仙莫浪愁啊。他这即使啊，神仙有什么骨不骨的，这是形容词，这本身没有神仙的骨骼，你碰到真的神仙你不要求他也没有用，你他就告诉你方法你也不没得狠心，吓死自己了啊。天亮以前这一段黑暗是特别黑，即使如在道之反，因此为如这一节没有走通。这一节当然我们讲出的关键了，你要拿背脊骨来讲，你看那个人体那个白骨，它这个里头很多节了，很多骨节一层一层啊，上来那个阳冷的气下上升，等太阳下上走一样啊，要经过还得爆出来，要经过走通这个水晶其实很困难，尤其年纪越大身体毁坏了的人，大家用钱呢、啊、都是透支过多，银行借钱借钱用，欠账欠得太厉害，身体都衰了老了，越来越严重。所以为六关没有打通是炼精化气都做不到，有形的真理到这一关早就漏了。所以年轻人啊，你们收到的高高高高漏单啦，啊，到了这一关，第一关就碰到色欲一关，男女观念，这一关到这里撑不过了，撑过关，好，一口又垮，垮了又来赚钱，赚到这里又完了，永远这一关撑不上。那这是讲有形的啊，这还不是正统的道家啊，是讲身体方面，应验见效，啊。角度生命，第二关呢到甲级关背脊上很难搞，那影响到胃，因为这个背脊这一关影响到胃，我们这个对面到了背脊两个肩胛骨的中间这一关打不通的，啊，据我所晓得，我当年看到过啊，一个道家，然后看到两个人都是修道的。都有90多岁，一个就是驼到背，都是这样画像的神仙一样。所以我后来懂了，这些中国人的画家没有看到过真神仙，看到过修道家的年纪大的有这样，他留个胡子下盘那么翘出来，背上这样驼的，红光满面，两个眼睛啊非常有神，只是一个啊。还有个老头子道家也修道的啊，佛也懂，佛经佛修也好得很，哎，精神百倍，身体也很正，就是有个毛病，坐在那里哎，就是这样，好像个牙子也很。那么我们眼前啊，仿照到处叫名师啊，都叫他们老师啊师傅，看每个喜爱的，有些人喜欢你叫他师傅，有些人讲，反正啊，当徒弟的人都是道在道也， 啊，头等奖的东西，拍马屁了。你爱叫老师，我叫的特别诚快的啊。你爱什么都把你弄喜欢的，你这个道就传给我了，所以马屁都拍得很好。当然不敢问，这是什么道理？不懂。嗯。啊，可是后来这一位老先生有一次我问他，我说师父啊，你这个我想我要一句话可不可以问、哎、当然可以，因为他很喜欢我。我说你这个我们神仙修道修道，你这个背还是从小弯呐、啊、还是功夫就弯啦、啊、这个话你们都不敢问，像我总有办法问出来，一个问题解决不了噻，不问就都在怀疑。哎，他我告诉你功夫。哦，我说哪时候省事要做到这个功夫，他说有的。他就我带你去看一个人，也是道长。他打坐怎么做呢？他打坐转起来坐，这样坐在这里啊，然后弯起来一个身体啊，这个背脊骨怎么把它几十年练出来，变成这样弯弄了这样一个球一样，鼻孔对当肛门那里。这个本事大了，你看你们练过芭蕾舞啊、瑜伽术，做不做得到？他就这样弯起来一个球一样坐在那，你看这是不是个人嘛？一个肉球嘛？来，等一下他，然后他出定了，然后那个师傅讲他，你看啊，他出定了，慢慢记住，哎，蛮端正，哦，也很好啊，很光。那个人像我说，这些人都有道啊，各有一套。那就是看了《蜀山剑侠传》一样，每一个都有一套专攻啊。不过我们这个人啊，受过现代教育，也看过生理学，因为我们喜欢读书，各方总觉得怀疑，道难道是这样啊？像这种道我也不大喜欢。这个人啊，他讲有理由啊。我们不是人家做寿啊，送个图画给他就。活路长虫嘛，不是说百合就是说鹿啊，啊，再不然送乌龟啊，都表示啊，千年不死的乌龟，千年不死的百合，千年不死的鹿很普通，除了人把它害死以外。他问的是什么？百合跟鹿睡觉的时候啊，百合那个脖子很长。他把那个鼻子这个插过来，插到屁股那个尾巴，跟屁股来对起来，这样睡觉的。所以他呼吸自己的呼吸内部通的，所以他那个长寿。鹿睡觉也如此。乌龟呢？为啥乌龟会深呼吸？啊，乌龟我是曾经拿来试验过，故意抓一个乌龟，大概一天有好几次，啊，当然，大的乌龟次数就越来越少了。小乌龟多一点，它慢慢把头啊脚都撑出来，撑出你在旁边要很近的山上，你听它，它会吸气，吸一口很长的气，这样大的声音，吸进来以后，它把头啊憋气就下里头缩了，缩进去啊，过把两个钟头它都不动，这口气保在那，所以它能呼气。这个功夫就叫做呼气，所以气能够，所以说瑜伽术啊，就气功能够一口气保持。我们普通你保持几秒钟不呼不吸都做不到，乌龟它可以保持这样，所以可以不死。孔子也讲过，食气在寿，吃气的动生命啊长寿。不，孔子又最后讲一句话，不死在省命而不死，是孔子也晓得要省些，这世俗上看不到的啊，这要看孔子另外一本书了，孔子家女上有啊，孔子家女这本书啊，来，是死气在寿，那个死气呢，道家不叫做死气，叫做福气，福，福气埋伏啊，埋伏的伏，这个伏对，那个也不要差，啊，伏气也叫做伏气，吃这个气。那么，所以我就念咒了， 这次都讲实际的故事啊，不过可惜的很，我帮了先转了一圈讲写回忆录啊，那不晓得看到多少的奇怪的人物啊，我就觉得不对，这理论是对，人到底不是动物，人体这个智力的，为什么练功夫要练呢？睡觉这个打坐起来，把鼻子啊对到这个下部肛门那里，这样通气转。不过就看到他年纪也不大，啊，那个人大概那个时候看看六七十岁。不过我们眼前看六七十岁，看我们现在已经都到很年纪大了啊。这是一个，那么他一家人都收到，他也才男女，那么收了以后还做一套功夫，那你们没有看到过了啊。他这个家里没个凳子，没个椅子，等于日本人一样铺的席子，他打起坐了，打在一个圆球，一坨圆球一坨圆球就滚在那里，等一下要出定一切啊，太太他自己儿子女儿屋里过，就看到几个圆球啊肉球啊在放开了三针头，翻过来翻过去，翻过来翻过去，弹到脚头嘛，这个鼻子带到这个下部，那人就这么转起肉球一样在滚，打个滚了五六分钟，然后再坐回来端在这，人慢慢直起来，这又是一门，又是一套功夫，要不要说啊？那年轻人就把这个身体练到这个已经不容易了。那么他们认为这个理论呢，这个元气是夫妻之道，就是夫妻自己的元气营养，自己元气也可以使人体得到长生不死。实际上我后来研究结果啊，他的甲基一关就没有打通，甲基一关上不来，甲基一关上不来啊，慢慢我们讲就四川话，这个人就变成裸锅背了，就弯起来了，气堵在这里啊，跟到胃啊肝啊都受影响。可是他们也有一套功夫的啊，都不简单，你看我要把它写成小说，怎么给他谈话，怎么见面，那很可观呢、啊、那比武侠小说卖钱呢 啊我实在没有时间写啊，这些受经历的人。那么你想那一个老那个人不叫他，不要我叫他师傅，叫他啊老师，那个老师为什么那么摇头呢？于警官的气走不通，于警官的气好难走通啊，啊，所以我们假设把人体分成三节啊，这个是筋啊，到这里，这到这里筋，这筋气神，这三大节，这个筋气神啊。要把它打通，又就是于警官，所以要说你打坐修道，不管你做不做这个功夫，你说我修佛的四大皆空，何必管这些，没有用，四大皆空，你五大都空不了，一大都空不了，你肉体是不管你道家佛家，这个生命的肉体它是一个肉体，它的法则是癌的，等于太阳是一定这个行动，所以说我说佛的可以不管他，你有没有这个本事真的不管，你受他左右，你空不了，所以道家命中可以把身体搞到绝对的健康，绝对健康就是说日月合璧，玄机停冷，身体的感受障碍没有了，这可以打手的，所以气脉打通这一步功夫就很难了，规规矩矩说啊要十几年了，只是说你们家诸位一样，又想赚钱，又想升官，又想发财，又想得到，又当成神仙，又成佛，世界上便宜是给你占完了，我搞了几十年白搞了，哪有那么便宜的啊，然后磕个头啊，老师啊你要传我，做了三天功夫就像飞到西天去了，然后老师没有效果，去你的，没有效果是你的事，跟我什么相干？ 那你搞了这样样样都想，好事不做一件，就像自己成佛得到了，那我几十年从小玩到现在，我都没有得到，我不是白玩了，我多冤枉啊，那你那么大的便宜啊，所以啊不简单，真是不简单。所以我都讲实际的经验给你们听，平常很少讲，可不过你们记起来都可以卖钱的文章啊。所以有这个我都亲自看到过，所以因此啊，修道的没有一个修道家的人，乃至学佛的，尤其叫龙树菩萨这一派。龙树菩萨实在是中国的八宗的宗主，禅宗、密宗都是他，必定懂医药。这个时候有医药的帮助，自己懂得一样帮助，是哪一个邪道，哪个经脉的气不通，经脉邪道不懂修道没有多大关系，初步可以帮助，那就很快走通了。走通了，这个身体不会摇动。所谓入定，入定的人不是打坐起来说，我们看到有些人说，哎呀，这个老和尚在入定，这样一个身体是入定。那入定你要看到真正佛菩萨像，他一定是很端的。而且这里隋唐以前像西藏树的佛的佛菩萨的像是对的，一个真正有功夫的人身体，他说一定这里腰是越来越细啊，肚子会收掉，小腹越来越坚硬，这是小腹丹田在这里，不是说这里鼓出一大块说是丹田了，那是肉蛋呢、啊、那不是丹田呢、啊、你看他这个肚子大大的，你摸他这个下月这里两个指头插进去，他松松的，一个修道人这里你拿个铁棍子拖他就硬的，他不要用力的，元气是充满的啊，丹田这是矮板的，所以他这个身材呀、啊、一定是这个样子啊，当然不能太瘦，像我一样算不能癌症在里头，我知道抽烟又抽得太多啊，靠不住的啊，不能用我为标准，我是讲的你们看佛像，你、嗯、看真正的佛像那个原则，它就有它道理。所以我们这个把前三观后三观讲了啊，那么有些呢把这个人体你那个漫画的人体呢两个脚两个手就不要了，就是冬瓜一样画一个就好了，上面画一个圈圈，下面画一个冬瓜，就是这个人体了啊。哎呀，你何苦呢，两个腿不需要吧，不要那些嘛，我现在另有道理嘛，叫你画一个人体，那四肢不画嘛。那这个那么一般把这个法则啊配到啊，你看冬至一养生当成海底尾炉下面，那么冬至一养生一直上来啊，子月丑月到背上，一直到这个乾卦到顶，就是配到背上这个那地方，由下面上来啊，高山就叫督脉，这个叫督脉。为什么中国人就是皇帝内经了、中国学医的更要懂了，为什么叫督脉，督者督道也，是窘的意思，窘堵出的意思。那么我们这个人体五脏六腑啊都挂在这个督脉上，五脏六腑从这个喉咙之下呢，肺啊肝啊心脏啊胃啊一直到肠子，都这样挂在这个背脊骨上，人体的嘛。所以这个人，所以佛经翻译出生呢，佛经一个名称叫旁生。为什么翻译旁？出生的身体是横道的，他的背脊骨啊、五脏六腑啊，是那么挂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是这样挂的，人之所以跟出生不同，所以佛经翻译的非常好。出生道叫旁生，也就是横生横起来啊。所以出生在睡觉也等我们要躺下来睡啊，他那个五脏六腑是这样挂的，我们这样，所以人为万物之灵，这个不同。 那呢这个背脊骨啊，武当六腑是挂在这儿，所以这个后三关，即使不走三关了，没有九通一田，身体健康啊，完全就要好了，很困难。而九通到顶呢，乾卦的时候啊，都把收得红光满面，还没好呢。这是养生，所以啊，这个叫做体阳火，阳火上升，阳气上啊，还没有到降阴符呢。上升以后必定要下，到这个时候我看人打坐，不管你修佛修道，到这里不要睡觉了，睡不着了，精神饱满，没有觉睡了。可是你不懂道理，有时候怕生病了，所以这个又就到五脏六腑，到眼睛，眼睛出毛病。像我每个机能都出过毛病，啊，我都是亲身尝试了又尝试，有时候试了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我很犟的，拿自己命啊开玩笑，我偏把它弄坏。弄坏了以后再来功夫到这一步看看看是不是这样，啊，就是这样，三番四次确定是这样。但是我只是准备眼睛瞎，准备耳朵聋了。有一度，比如有一次在唐山讲来讲孟子那一年啊，我们这个同学笑死了，他说我去上课讲孟子，老师讲我跟大家在讲孟子啊，我耳朵一点声音都听不见啊，就看到你们笑啊，倒我也讲会讲，但是我自己听不见，就你们呀、啊，吓死了，一个人把自己身体看得严重，一定不去上课，先去做医院，先去检查。我是有个犟脾气，给老子冲进来时，我想到了，万一上课讲到孟子曰，砰倒下去了，然后啊，你们诸位啊，一定大为我悲哀哀掉啊，然后报纸上登去，你看这个人啊。为叔叔的努力啊，支持的、啊、非常高兴。哎，后来烧了好，什么都不管。但是我知道气到，气到那里耳朵还听不见东西。那时我故意又是呢，哎，最后那一次讲孟子在青年站说，不是气到那里，耳屎塞住了，因为气到那里了，等于有个同学在这里打坐。身上啊，东动西动，东痒西痒，哎，气脉通了，结果搞了半天是个蟑螂在身上爬。所以你要看到是修道啊，这些都听到讲故事一样。那这个你们这一段讲完了，下次补充详细。因为将来你们万一修这一套都有关联的，免得鲁修的问我，个别就给你讲的麻烦啊。到了这里，前三关就很难降下来，很难降下来。降下来了，老花的眼睛更痛。但是你过了一关了，我告诉我们这里有同学也有经验，近视眼度数减退了，就是老花眼，你过了这关，老花眼要重配了。你本来家是400多老花眼，你只能带320多。他们可见这个生命的功能强得不得了，自己就是这样。你到了有时候到鼻子出毛病，不是鼻子眼睛，就是说你的鼻子、你的眼睛、你的这个各部分的身上，它本来有毛病在那里，它这股力量，生命的力量要通达这个轨道的时候，你这个地方是堵塞的嘛，堵塞的它要把堵塞它不住哦。所以我相信真是有癌症的话，他当然癌症是真的，那是细中结合拢来，你功夫真到了以后，你这个地方就是长癌，假如道家这个叫做呆啊，道家的名称，这股力量到了呢，你癌症什么系统都没办法，非把你杀掉不可，它等于个太阳的神光一样啊，就咕噜似一样，它照过来你这个身体所有的障碍它给你打通。那这个下来以后，前三关降下来，降下来就是一周楼啊，就叫做小周天。下次记得啊，小周天第一步， 诸位要记得提醒我，我下一次过来的，要每天都有别的可以插进来，一定把这个神学都读开了。这一次讲到这里，你千万哪一位帮我记住啊？啊，那么讲到这里，还有年龄男女的差别，前面没有讲啊，先讲到这里为止，千万帮我记住一下。